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一直在看着创世纪的故事的时候，见到罗德，见到挪亚，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去警世告诉这个世界听要灭亡了，要毁灭的时候，没有人信。挪亚只是得他一家人相信，他身边的邻居全部都不信他。罗德则是他讲给他家人听，他的女婿全部都不信他，只有他和他老婆和两个女一起出走。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先知的话语，特别在本族本乡，是不受到尊重的，这个耶稣讲的。求主帮助我们，即是从上帝所听到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无论有没有人愿意听都好，仍然是能够忠实地去分享，是坚持地去分享，实践我们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职分，就是将上帝的话语传达到世界各地。我们今天一起来听李松恩老师播音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一个遵行去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至到三十八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十九章十二到十六节这一段落，讲述天使正式宣布毁灭所多玛城，但是他们是会拯救罗德和他的家人的。当罗德去找他的女婿，话给他们听神将要毁灭这一座的城市，他的女婿不相信他，认为他讲的事太过荒诞，不可能发生的。无可奈何之下，罗德只能够带着妻子和两个女，跟着天使呢离开所多玛。而在城外，天使吩咐罗德和他的家人两件事。第一件事，继续逃跑，逃到山上那里，在山上罗德才能够真正脱险得救。第二件事，不要回头去望，亦都不要站在平原那里，不是的话他们就会被剿灭。而罗德呢，他不想逃走到山上，因为山对他太远了，他怕还未去到山上呢，灾祸可能已经临到他们。所以呢，他就恳求天使准许他们逃走到附近的所尔这座城。这座城又小又近，比较容易到达。天使呢就答应了罗德的请求。十九章二十三至三十八节这一段呢，就讲述罗德和家人到了所尔之后呢，所多玛就开始被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因为违反了天使的吩咐，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一支的盐柱。而更加不幸的就是罗德的两个女 担心自己冇机会生儿育女，所以就同父亲乱伦，藉此呢由父亲嗰度去传留后裔。两个女分别生咗摩押同埋便亚米呢两个仔。摩押嘅意思系从我父亲来的，佢就系摩押人嘅始祖。便亚米嘅意思系我亲属的儿子，佢就系亚扪人嘅始祖。呢两族人后来都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世仇。创世纪十九章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本来罗德是有好的开始的，他同他叔父阿伯拉罕一起离开哈兰前往应许之地，但是就因为错误的选择，再加上同恶人结交同住，所以到头来罗德失去了家产妻子，而且犯了乱伦，从此在历史舞台当中销声匿迹。圣经甚至没有提到罗德的去世，可以说他是万劫不保的。罗德的错误呢，是一步一步地酿成，他选择离开应许之地，也都选择离开耶和华的祝福，最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亏损。相反的，睇返阿伯拉罕，佢嚟到先前企喺耶和华面前嘅地方，面向所多玛同俄摩拉，睇到嗰啲地方浓烟上腾，好似逍遥嘅浓烟。阿伯拉罕企喺属灵嘅高处，从神嘅眼光睇到罪恶世界嘅结局，就係被火所焚烧。阿伯拉罕选择紧紧嘅跟随耶和华，呢、这个选择带给后世无尽的祝福。此外，我们必须牢记，同性恋是罪，是神所不悦纳的。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二十章的内容。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内容？十二章的十到二十节这一段记载着阿伯拉罕曾经在埃及犯下大错，直到耶和华的介入，才将他的错事摆平。来到这里第二十章，我们就会看到二十几年之后，阿伯拉罕竟然又犯同样的错误，造成别人的痛苦。显然经验不一定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章放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阿伯拉罕和撒拉在献以撒之前，在他们蒙神赐福之前，是必须对付这个罪。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靠主悔罪的话，我们是得不到神的赦罪和神的祝福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创世纪第二十章。二十章一至二节记载，阿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低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阿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阿伯拉罕已经迁移到那片土地的南边，定居在加低斯和舒尔的中间。他已经来到加低斯巴尼亚之外，就是后来以色列民由埃及出来不愿意进入应许地当时停留下来的那一带地方。后来阿伯拉罕和他家人前往基拉尔，有可能是为了做生意去购买需要的物品，或者进行这个畜牧，因为在那个地方附近是有肥沃的草场的。阿伯拉罕去到基拉尔，而在那里他又再重蹈覆辙，在人的面前讲大话，说撒拉是他的妹妹，目的同样是为了保护自己。由于撒拉以一个未婚的姿态出现，所以基拉尔王阿比米勒就派人将撒拉带走了。创世纪二十章三到八节这样记载，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阿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阿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洁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用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阿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原来呢，当阿比米勒带走撒拉之后，神亲自向他说话，而说话的场合呢，是在梦中。这一次的说话是在阿比米勒带走撒拉之后，还未亲近他之前。神在这个时候讲说话，是免得阿比米勒做错事得罪神。第三节记载神的说话：你是个死人啊！有学者呢将这一句话翻译为：你好快就会死了。为什么阿比米勒命不久矣呢？是因为他带走的撒拉原本是别人的妻子。虽然阿比米勒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但是神对他仍然有所要求，他不可以抢夺人家的妻子。另外，如果阿比米勒亲近了撒拉，他就犯了奸淫罪，神是会施予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死亡。阿比米勒由三方面为自己来进行辩护。第一，神是公平的，不会杀害无辜清白的人，而他呢是绝对一个无辜的人来的。第二方面，撒拉和他的丈夫阿伯拉罕都要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亲口以兄妹相称，所以阿比米勒并不知道撒拉是有夫之妇。第三方面，阿比米勒心正守洁，即是说他的思想和行为是正直清洁并不邪恶的。神的回答就是，虽然阿比米勒不是故意作恶，但是这样并不代表他所做的不是错事。另一方面，由于他不是有心去犯奸淫，所以神也都采取行动去阻止他，不让他亲近撒拉，以致得罪神。神吩咐阿比米勒将撒拉呢还返俾阿伯拉罕，而阿伯拉罕就会为阿比米勒祷告。神警告阿比米勒，如果佢唔照吩咐去做，后果将会十分严重。第七节嗰度话：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喺呢度，阿比米勒系面对住生与死嘅抉择，而佢呢选择咗顺从神嘅吩咐，采取应有的行动。清早起来，他就召见众臣仆，将梦中听见的话给他们听。结果呢，众臣仆也都觉得非常的害怕。跟着创世纪二十章九至十六节记载说，阿比米勒召了阿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阿比米勒又对阿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阿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阿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阿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阿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 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合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阿比米勒派人召了阿伯拉罕来，当面指责他，好气愤地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点解向我做啲咁嘅事？第二，我喺乜嘢事情上得罪咗你？你竟然令到我同我国里边嘅人陷喺大罪当中。阿比米勒并唔要求阿伯拉罕回答呢两个问题，只系想佢反省翻佢做嘅恶事同埋当中嘅动机。阿比米勒作出一个结论，就系、是、阿伯拉罕所做嘅系错误嘅。阿伯拉罕为自己辩护，亦都提出了两方面的理由。第一，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不惧怕神，意思就是说，我以为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敬虔和信服的心，以致他们不怕行恶，更加不会善待别人，尤其是外人。第二个理由，阿伯拉罕认为自己没有讲大话，因为撒拉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所以20章12节的经文就说，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阿比米勒听完了阿伯拉罕的辩护之后呢，似乎都觉得自己理亏啊，所以就不再讲什么了，立即采取行动，将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归还，又送大礼作为道歉或者是作为补偿。他甚至对阿伯拉罕说，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阿比米勒又送了1000银子给阿伯拉罕，作为撒拉在家人面前遮羞的费用。1000银子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来的。本来呢，阿比米勒是不需要这么慷慨去对待阿伯拉罕和撒拉的，神亦都没有吩咐他这么做。不过他就主动地选择了以善报恶，这样亦都反映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20章9至16节这段经文讲述到阿伯拉罕和阿比米勒之间的对话。阿比米勒知道阿伯拉罕讲大话，说撒拉是他的妹，事情呢令他觉得很困扰的。而阿伯拉罕呢再次又不依靠神，觉得自己搬到一个不敬畏神的地方，所以呢都要用方法保护自己。但是他又发现阿比米勒其实对是非黑白是有高度的警觉的。阿比米勒非常注重人格，明显的他都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而这个时候阿伯拉罕和阿比米勒对比起来呢，反而相形见绝。阿伯拉罕对神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亦都没有完全信靠神，所以当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和撒拉就预先有一个协议，无论去到哪，如果因为撒拉而导致阿伯拉罕有生命危险的话，那个时候呢，撒拉就要说阿伯拉罕是他哥哥。阿伯拉罕和撒拉以为这样做，阿伯拉罕就不会被害。他们过去定了这个协议，所以在埃及的时候就曾经用过，现在又再用一次。但是事实证明，一切其实都掌控在神的手中。两次神都亲自介入，为阿伯拉罕化解危机，为了履行和兑现神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今日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信主之后还是继续活在罪恶之中，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靠主悔改，亦都没有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不单止属灵生命得不到成长，亦都不能够令周围的人得到造就。如果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的信徒都愿意承认自己的罪，靠主对付自己生命里面的罪，我相信教会一定会大大的复兴。如果不靠主悔罪，不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单止我们自己的灵命没办法成长，而且亦都不利于福音的传播。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话：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了，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至十八节的记载。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当亚比米勒按照神的吩咐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亦都按照神的心意为亚比米勒来祷告，神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还有众女仆。原来呢，当亚比米勒带走撒拉之后，他就因此患病，他的妻子他的女仆都患病，不能够生育。而家神就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将这个咒诅从他们身上除去。创世纪二十章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定地仰望信靠神。神掌管一切，亦都会眷顾祝福每一个愿意悔罪归向他的人。来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查考，开始讲第二十一章，当中我们会看到以撒的出生。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至二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兑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神能够成就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一切事情，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应验的。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到七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在这里有几点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掌握。首先，以撒的出生是一件神迹，他不是顺着自然而生的。保罗在罗马书四章谈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神使他们能够生育，这件事本身就是神迹。在这里我们都看到神很眷顾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不可能生育的，因为亚伯拉罕那时都一百岁，撒拉亦都九十岁了，即是说以撒的出生完全是神赐给他们的。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一至七节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说亚伯拉罕等了二十五年，终于得到神应许赐给他的儿子。整段经文围绕着以撒出生来到去展开。以撒出世之后，撒拉由心里发出欢笑，他和他的丈夫亚伯拉罕都年纪老迈，人看起来他们不可能有仔，但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居然发生，是多么不可思议呢？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又再次认识到神是大能的主。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应许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认为有太多的障碍，但是一百岁的亚伯拉罕仍然可以得到儿子，就证明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需要的是忠心，不断的默默耕耘，时候到了 我们的劳苦一定不会徒然。而怎样可以忠心呢？关键是在于对神有信心。跟着创世纪二十一章八节就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切摆丰盛的筵席。这个小孩子呢，首先是由妈妈帮他喂奶，但是他要断奶的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也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当一个妈妈喂到在摇篮当中的婴儿去预备奶的时候，这个的 BB 仔呢，全身啊会喐来喐去的，甚至呢两只脚呢都撑起来，两只手呢也都会伸出来，嘴嗰度就咿咿啊咁，好多嘅声音，因为佢要食奶。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一个初信嘅基督徒能够好似一个 B B 仔咁渴慕灵奶，其实系一件美好嘅事。但系作为一个信徒呢？你又必须追求灵命不断成长，你不能够只是单单读下诗篇二十三篇同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然啦，呢两章经文都好好，因为你是要逐渐学识自觉努力咁去研读成本圣经噶嘛，所以让我哋一起成长，千祈唔好呢一直做一个只系识得等住食奶嘅 B B 仔吓。今日的经文分享呢，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有任何的提问或者交流的时候呢，都可以跟我来到去联络，也都可以呢彼此的认识，互相的纪念和代祷。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以撒终于出世了。圣经讲到以撒的名字就是上帝使我喜笑嘛，即是好开心的意思。相信一个去到九十岁才生仔的人来讲呢，一定是非常开心，因为老来得子嘛。这个也都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哋睇到呢，其实喺圣经当中佢係一个近东嘅文化，其实亦都係一个亚洲嘅文化。同我哋喺亚洲生活嘅人係可能更加相近嘅。我哋可以用到好多我哋日常嘅思维嘅模式同埋圣经嘅思维模式联系起嚟。我哋可以諗下，原来佢哋所关心嘅同我哋所关心，例如佢哋好重视婚姻啦、生育啦，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更加理解圣经的话语。希望你如果是有过一些老来得子的经历，我都很想听到的，记得发一个电邮给我们 chuanyue@liang.net。 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